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今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心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通过祷告与你接近，让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去聆听你的教导，也让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天父啊，我们为到这个武汉肺炎来祷告。这个疫情现在不单单的是在中国大陆爆发也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父啊，求你去饶恕我们人所犯的罪，特别为一些集权国家不给人民的那个自由甚至敌对你。神啊，求你去审判。我们也特别将所有在这些肺炎的受害者呢将他们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父啊，求你医治他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瘟疫的时候懂得彼此相爱，可以互相的去显出门徒的那份爱，也是在这个时候让所有你的儿女的话都在这个时候活出是光是盐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能成为你的能成为你的见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父啊，也为到一些在这个疫情里头工作受影响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感谢你聆听我们的代祷。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节。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何撒那，以色列的王！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找到了一匹驴驹，就骑上，入经上所记：“西安的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哪，你的王来了，他骑在驴驹上。”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当耶稣呼唤拉撒路，是他从死人中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你们看，你们一事无成，世人都随着他去喽。”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
大家好，我是 YC， 我是新来到新安德烈堂服侍的。很可惜，因为病毒的缘故，我们不能够一起的面对面的聚会，一同的看圣经，面对面的认识彼此。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大家，可以跟大家一同的聚会。我们今天的经文呢，还是会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就算在这个全球都是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来到你的话语前，借着你的话语认识你，被你的话语鼓励和提醒。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前顺服，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就算面对着不同的困难，还是可以继续的学习依靠你。 也求你帮助我，可以今天会衷心的将你的话语清楚的讲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来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的世界生病了，相信对于这句话，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认同的。当然，对于问题在哪里，世界哪里生病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会觉得是气候的问题，另外一些人会觉得是贫富悬殊，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是种族的问题，是种族歧视，种族之间的仇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带来了很严重的伤害。也有一些人会觉得问题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是人和人我们的冷漠，我们的漠不关心，我们的互相欺骗，我们互相伤害。总之，我们不一定可以认同我们的世界哪里出问题了，可是大多数人都会认同我们的世界确实是生病了， 我们的世界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不小的问题。而今天的经文呢，以色列人他们同样的在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正被罗马人欺压，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的王保护他们。而耶稣的来到对于犹大人来说好像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盼望。所以呢，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在经文里面不同的人对问题的理解和对耶稣的来到、耶稣的拯救的理解。而耶稣的拯救又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请大家跟我一同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会从十二节看到二十节。我们会看一看，对于正面对着的问题，对于耶稣的拯救，约翰作者他描述了四种不同的人，四种不同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耶稣的拯救的理解。好，所以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一种人，就是群众，一群拿着棕树枝的群众的犹大人。在第十三节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棕树枝，棕树枝代表的是国家，他们的国家的象征，是他们犹大人的身份的象征，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国旗，是代表国家的一种方法。而这其实在当时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来的，因为当时犹大其实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而犹大人却在当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却举着象征着犹大国的棕树枝，这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来的。而第二点还是在第十三节，就是群众们所说的在第十三节群众们说，何沙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呢并不是群众们他们自己的话，而是 来自于诗篇第118篇的。何善拿就是施行拯救的意思，而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说耶稣是神所应许的王，是带来拯救的那个。而有趣的是，以色列王这四个字其实是不在诗篇第118篇里面的，是群众们他们自己加上去的。群众们为什么加上这四个字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问题是没有王，他们的需要是一个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一个王。所以当群众们在第十七、第十八节他们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在按着自己的意思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犹大国的王。这就是群众们对自己在面对的问题的理解和对耶稣的拯救的期待。 而耶稣对拯救的理解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看看第二种人，耶稣对问题的理解，对拯救的理解。在第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如果群众们觉得问题在于罗马帝国，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耶稣成为犹大国的王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问题的看法和群众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留意，耶稣所骑的并不是战马，而是一匹不显眼的小驴，而且这一切都是按着撒加利亚先知所应许的所发生的。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耶路撒冷的王并不是一个带领军队的王，并不是一个战无不胜的王，他是一个温柔的王，是一个为耶路撒冷带来和平的王。他宣讲的是和平，是从犹大一直到全世界的和平。耶稣所做的是群众们所期待的上访，却是按着圣经的应许而行的。耶稣对拯救的理解是按着神的救赎计划，而不是按着人们的期待的。如果耶稣对拯救的理解和群众们对拯救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话，是完全两个方向的话，那么第三种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是如何理解问题和耶稣的拯救的呢？在第十六节，这是四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这一节的经文是特别的值得我们留意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作者他突然把整个对事件的描述都停了下来，来告诉我们，来告诉读者们另外一则信息。记得约翰他突然的把他的记载暂停而写下的，一定是约翰觉得非常重要的，我们读者们一定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第十六节是我们需要认真的看待的。而第十六节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门徒们起先他们不明白，后来才想起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救世主的真正的意思。群众们他们所期待的是地上的以色列王，因为他们看到的问题是罗马帝国的问题，而门徒们后来才明白的，就是耶稣对拯救的理解，耶稣对问题的理解。要明白拯救的真正的意思，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圣经所说我们人类的问题。没错，我们的世界充满各样的问题，可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类一直以来都需要面对的，所有人类问题的根源，其实却是人类不以创造他们的神为神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全球暖化，并不是社会的不公，又不是种族之间的仇恨。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先进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他们 确实是问题，可是他们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拒绝了神，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要自己做王做主，我们不要听神的。而我们不听神的话的后果呢，就是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失败了。我们世界现有的问题是气候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种族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都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 我们不跟从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的教导，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失败了。而且气候和社会的问题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束缚我们和神的关系。而耶稣的拯救指的其实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耶稣的拯救是对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的拯救，就是借着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和神复合，关系可以和好。这就是耶稣是救世主的意思，这就是门徒们一开始不了解的，后来才明白的。这就是作者约翰觉得非常的重要，特别的停下来想要告诉我们的。耶稣他是带来和平，解决人和神的关系的问题的那个王。好，我们已经看过前三种人他们对耶稣的拯救的理解了，那么最后我们来到第四种人，法利赛人的回应啊，在第十九节。那第十九节，法利赛人和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就是耶稣去了。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回应。这个反应又让你感到惊讶吗？但神的拯救来到，但神的应许终于被实现了，但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来到了我们的当中，法利赛人的反应竟然是，哦，本来跟随我们的群众都离开我们，跟随了别人了。这是一个多么的自我中心，多么的不是大体的一个想法。全世界都要被救，可是我看重的只是我面前的利益，只是他如何的影响到我的地位。这是一个多么的恶心的一个回应。不知道当你听到啊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时，你有什么想法？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当然啊，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反派的角色，他们当然是不接受耶稣的。可是当我停下来，当我在反省了一下，这不就是我们在信耶稣之前的反应吗？这不正正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罪的描述吗？在广东话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唔通信耶稣可以当饭食咩？难道相信耶稣可以当饭吃吗？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不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只是专注在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甚至当神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提供了一个拯救我们的方法，一个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子的拯救的方法，我们还是无动于衷，还是觉得这并不是我们需要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前的反应，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只看重自己的反应。而感谢神，他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救赎，看到他的救赎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他愿意给我们机会成为他的儿女。法利赛人对神的拯救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因为罪所有的正常的反应。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被救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四种不同的人对耶稣的拯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群众们，他们觉得问题是罗马帝国，他们希望耶稣成为犹大国的国王。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承认他的拯救。而门徒们呢，他 们当时也都不明白耶稣的救赎的真正的意思。可是作者约翰让我们看到希望，因为他暗示了我们，门徒现在的不明白只是暂时的，最终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的拯救，而且把耶稣的拯救写了下来，记载了下来，就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对自己的拯救的理解是符合圣经的，是按着父神的计划正对着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拯救，就是他的喜，他的死使万族都可以与神和好，关系复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的四种的，因为人类对问题的理解的不同，所以有相应的对耶稣的拯救有不同的回应。你接受耶稣对我们人类的问题的诊断吗？要解决问题，对问题有正确的诊断是很重要的。这好像减肥一样，我呢经过了神学四年的每天吃饱之后，就坐在图书馆里的生活。我现在的肚子还没到中年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呢最近呢我终于觉得啊，既然不行啊，要努力减肚子。你知道减肚子的方法吗？就是找对问题所在。如果我减肚子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训练我肚子的肌肉，那么我的肚子不止不会变小，还会越来越大。因为问题呢其实不在肚子的肌肉上，而是在肌肉外面的脂肪上。问题是肚子上的脂肪太多，而不是我的肚子没有肌肉。所以要训练肚子呢，要减我的肚子呢，首先需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我肚子上这个很胖的问题。同样的，在面对人类的问题时，我们也需要正确的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你认同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自我中心吗？在于我们和创造我们的神的关系的破坏吗？你对耶稣的拯救有什么看法呢？可能你现在的看法比较像法利赛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觉得耶稣的来到，他的拯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他所带来的正伤害着我本来的价值观，我的传统，我的习惯。如果这是你的想法的话，让我鼓励你考虑一下圣经对人类的问题的看法是不是对的。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可能你比较像群众的想法，对，你认同我们的世界出现了问题，甚至我们自己也出现了问题。你觉得基督教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好像可以解决你的一些个人的问题，或是你觉得来到教会对你的帮助挺大的。让我鼓励你继续的了解圣经所说的对我们的世界的问题的解释，继续的考虑在众多的世界的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人类的知识，而圣经所说的耶稣的拯救又是不是解决的我们人类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最后，如果你像门徒一样已经在跟随耶稣呢，让我鼓励你和我一同的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在十字架的另外的一面，在门徒们对耶稣的拯救已经有充足的了解，并且把这一切都记载在我们的这本圣经里面，让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角度中了解到我们人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的救赎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也让我鼓励你继续的从这本圣经里面认识神，认识这福音所应许的。 如果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认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和神的关系的破坏，那么耶稣的拯救如何完美的解决了我们人类的问题？而这个对世界问题的理解，对耶稣拯救的理解，又如何的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塑造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不同的决定，塑造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圣灵自然可以让本来也不明白的门徒之后完全明白耶稣的拯救，他也一定可以让一定会让我们属神的人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加深我们对耶稣的福音的了解。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人类面对着我们自己的背叛你的问题时，你愿意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解决了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和你的关系的问题。天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角度上正确的看到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以致我们不只会懂得耶稣所带来的福音的好，也会让这个理解塑造我们生活上的决定，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可以更加像我们的主，在不同的事上都能顺服你的旨意，按着你的话行走我们在世上的路。这些都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等待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天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天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 神